从第八页经文第五行开始讲起。第八页经文第五行，请看经文。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以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上个星期我们把第一章文殊菩萨问佛的本起因地法行这一章的长文我们介绍完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重诵的这个部分。佛陀在讲一段经文以后，有的是在一部经以后，有的是在一段经文的后面，他会再重新再用记诵把这一段经文的长文的要义用这个记诵把它歌颂出来，提纲挈领把它这个唱诵出来的。在我们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呢，叫做子业，子业也就是重诵。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长文后面的这个重诵这个部分。所以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就是佛陀回答文殊菩萨问如来的本起因地法行的这个长文解说完了以后，佛陀的回答完了以后，最后佛陀为了把佛陀的回答的要义再重新大意的说明一次，所以就做底下的这个偈颂。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以本因地，皆以智慧觉。这段经文我们就晓得，佛告诉文殊菩萨汝当知，不仅仅文殊菩萨要晓得，与会的大众要晓得，以及我们一切学佛的人都要晓得。这段经文很重要，什么呢？一切诸如来，十方三世一切诸如来，从以本因地，就是他成佛的正因，也就是真正的正修的开始，皆以智慧觉啊，都是以智慧而觉悟啊。因为智慧才能够这个觉啊，能够觉察我们的烦恼，能够觉悟实相，所以修学佛法能够处理三界生死烦恼，第一个就是破见思惑，然后再来从空出假，出假破尘沙惑，从假入中，开佛眼证佛种，至见实相，所以能够觉悟觉察啊，能够觉察一切烦恼，令身不缘外尘境界，不为六尘所转，然后能够觉悟实相，通达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所以皆以智慧觉啊。所以一切如来他的正成佛的正因跟正修的开始，都是从这里为起点。为什么在这里说这段很重要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认为修学佛法以什么为标准呢？哦，哪个师父有神通啊？啊，他能够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啊？哪个师父啊，他会放光啊？对不对？他会放光啊，他有特异功能啊？啊，哪个师父啊，他这个一天只吃一餐呢、或者是哪个是不用吃饭呢、他只喝水就行了。那有的说啊，哪个人修行修得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用睡觉啊。所以我常常说啊，很多人认为修行吃三餐的 就不如出两餐的，出两餐的就不如出一餐的，出一餐的就不如啊吃水果的，出水果的就不如喝水的，对不对？就不用吃了。那躺着睡的就不如坐着睡的，坐着睡的就不如站着睡，站着睡的就不如不用睡的。我们就是用这样在看，看哪个人修行啊，大概是用这样子从向上在看啊，要么就以哪个人有分身啊，对不对啊，哪个人会放光啊，啊能够知道未来过去未来，这个人大概是已经成佛了，已经开悟了，都用这样来做标准。所以这一点佛特别举出来，一切如来的成佛的正因正修的开始，都是以智慧来觉悟啊，能够智慧观照断除一切烦恼，烦恼一切烦恼不生，而且能够觉悟实相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啊。这个智慧要怎么觉悟呢？最先你要先证的根本智，我们讲的根本智，根本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清净心体。因为清净心体它具有最客观最圆满最正确最真理的智慧。那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根本智，因为我们被种种的习气挡住了，所以虽然我们根尘接触一样能够生出根本的智慧，但是这个根本的智慧透过我们的五蕴，透过我们的五法二执，它就变成了自私自利的见地了，变成了主观的成见了，不是最客观的这个成见，不是最客观的智慧了。最客观的智慧那是从心里没有染，没有一丝染，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这样的心，根尘接触它直接显现出来的妙用，这个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它无知就是什么，它没有成见，没有我法二执，它没有成见，所以没有任何一丝执着，没有一丝成见的心，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它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啊。我们常讲恒沙妙德就从他这个心中显现出来，这是根本智。所以你看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啊，只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护念。我们现在污染了，我们这一颗心现在被自私自利被我法二执污染了，所以修学佛要懂得观照啊。那观照的入手，神秀大师他告诉我们是入手的方便，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不要让它染污了，不要被五欲六尘染污了。然后借修德显性德，最后正道如六祖大师所说的，自信本自清净，原无烦恼，能生万法，具足万法。自信无非是为戒，自信不乱是为定，自信无痴是为慧，恢复我们真性，恢复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所以根本智就是告诉你放下身心世界万法，那就开了根本智了。所以前面佛陀在梵文里面有告诉我们啊，这个啊，有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知虚空则这个知是空华，既无轮转，也无身心受彼生死。你看，你知道空花就好了，身心世界放下来，根本智就显化出来了。那身心世界怎么去放下来呢？你一定要了解缘起呀，这法界都是我们一心的缘起，真如的缘起呀。所以染尽二缘变现出来的假象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啊，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相啊，你现在所看的这个境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三谛里所现出来的一个假象啊。心体空寂，但是根尘接触它能够现我们这个五蕴十二入的这个相，这个相是从我们心体上借着外层的缘显现出来的各种名相，它是心体现的。那我们根尘接触 会起啊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的接物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也是从我们心性中现的啊。迷的人有执着，悟的人他知道虽然现的不可得，所以用是中道啊，空有不二啊。所以真的我们是活在一个真空妙有不可得的一个影像世界里面呢，这个影像世界是借着六尘的境界啊显现出来的。如果你真正能够破除我法二执正法身，眼前的境界当下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影像而已，实在不可得。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放下身心世界万法，你一定要了解诸法空相，这一些唯是你自己一心的三谛理而已啊，啊，你自己一心所变的假象，你根深脱落啊，这一念心就是根本质，你根深脱落的这一念心就如来的本起因地法心，啊，随顺这一念根深脱落的这一念的真心，啊，顺着它随缘起的作用，那就是随顺境界，随顺顺着我们这一念心清净的自信的妙用，那就是如来的这个境界随顺。所以我们证的根本智以后，根本智就是你这一颗无染的心，那你就要广修获得智啊，广修获得智做什么？成就无上菩提啊。那广修获得智怎么广修呢？就入法界，利益众生，接触一切境界，广学多闻。所以在修根本智的时候啊，有一些修行人就远离尘世，有阶段性的啊。今天有居士，他问我，他来跟我聊天啊，他在提起这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然后回过头来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凡夫现在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执着，把五欲六尘的境界是当真的。那当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死烦恼的主因，所以我们要懂得要远离。那怎么办呢？先远离尘世修行，修什么呢？修清净心，来断了我们的烦恼。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不接触外尘的境界，就修根本智啊，修了一心清净。这个时候的阶段也可以真正叫做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什么？他不会被这些境界动心呢？那你证到这个境界要怎么样呢？你还回过头来入世度化众生，这个时候在修学见山不是山，不，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所以有人问布袋和尚怎么修行呢？布袋和尚就把布袋放下来。那个人知道说，哦，我解了，我了解了，顶礼布袋和尚要走了。布袋和尚说，等一下等一下啊。布袋和尚又把布袋提起来走了，告诉他这是过程，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由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变成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要回过头来利益众生，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是你走过来了，这一切根尘接触的境界再也粘不上你了，它完全变成境界般若啊，教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利益众生的这种手段，它的工具手段而已啊。所以广修获得智，那就是你证得根本智以后，入法界处事待人接物，广为学习，广学多闻了，一直到真性不动，在任何境界里面你都不动心啊。所以佛成就了可以入佛也可以入魔啊，他可以在十法界的一切善恶境界中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在任何一切境界中都不动心，这是修后圆满后得智。所以证得根本智而圆满后得智，来成就 佛道的。那我们是在家居士啊，我们要工作要生活，你没有办法说我暂时脱离这个世俗的工作，我躲到山里面，对不对啊？什么都不管，先修根本智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但是我们要怎么呢？要怎么修呢？在家居士就是要修六度万恨。那一天有人来问我啊，有师父在说这个人间佛教的问题啊，人间佛教不是人成佛法，大家要晓得，人间佛教就是指着菩萨道。你看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就好像寻兔角一样。所以人间佛教就是菩萨道，在人间成佛的，而不是躲在山上的，躲在树林里面，躲在他方世界成佛的啊，不是这样。人间佛教就是在世间上历练成佛的。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工作啊，我们现在修学大圣的经典，就是要学习修人间佛教啊，行菩萨道六度万恨。所以在境界中修不动心，所以我们在境界中修不动心啊，我就跟今天我们在聊天的居士说，我们这三个阶段就不是很明显。当然这三个见山是山，见水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不是水，这另外一个参禅的一种解释，这是另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还不疫情未生以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等到疫情升起扶助我们六意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然后疫情脱落，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是真如本性显现的，显现真如是用的，那是另外这种说法。我刚才讲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这个三个阶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我们这三个都具足的啊。我们现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是会被境界染着啊，那你要提起你的观照啊。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的这个六度的解说方法，你要在境界中对峙。所以当你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功夫慢慢提升了，相对的你在境界里面那个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功夫也跟着提升了。所以这个三个阶段不是很明显，是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你如果功夫得力的时候，你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也相应你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也相应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也相应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什么观呢？中观呢、啊？你知道是中观呢、啊？所以这个三个不明显，这个慢慢就用在修学中观，在境界中修不动心呢、啊。所以我上个星期所讲的那种修定的动中的修定，那是很重要的。所以人间佛法就是六度万恨，千万要记得，绝对不是五戒十善的，那是人成佛教，那是天圣佛教。人间佛教那就是六度万恨菩萨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你在境界中这样修，修不动心，所以你到境界中这样修不动心，等到你真正证得根本智的时候，那还得了？那个境界不得了，不得了，那就像坐电梯一下，根本智后头智也成就到一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你所学的都变成你的经验了。所以你看有很多师父啊，对不对？他在山上修清净，修得很清净，对不对？然后来到人间啊，风华立身，变得骗的歪锅起床，变得骗了，对不对？这里也骗他，那里骗他，他很相信别人，他不知道社会有很多很多歪歪曲曲的这种 事实啊，啊，他都什么都相信，结果这个也把他骗了，那个也骗他买土地，这个有麒麟地，这个是不能过户，那个是产权有问题，有很多有这种现象哦，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境界中叫磨练磨练，有一天你开了根本智，你想想看，你有社会的经验，你看你不得了，你获得智同时成就了一大部分，不敢说圆满了，但是也跳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因为什么？你把你以前的获得智变成智慧了。以前你修的那个世间的知见呢、啊，变成了智慧了，这烦恼即菩提呀、啊，你知道？所以菩萨道要有很强的观照功夫，不容易修，但是他修出来的成就啊，那就比阶段性的先远离，然后再从空出假啊，阶段性的啊，证了根本智，再修获得智。啊，最后在这个圆满获得智，成就佛果，啊，从先证声闻的身这个出离，然后再修菩萨道，最后再圆成佛道。啊，菩萨道如果直接修六度万行，那就比他快，啊，成就就比较殊胜。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观照，啊，用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检讨？如果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在境界中对峙，比如你做的工作，你想修行，那你所做的工作啊，你根本怎么关都关不住，用五道方法关也关不住，到最后晚上做梦还跟他吵一架，对不对？他关不住还要跟他吵架，那你最好换个工作。为什么？你没有力量去对峙他，那最好换个没有不需要用那么大的那种啊，那么强的力量来对峙的你，因为什么？你会生烦恼嘛？你习气，你心不能清净嘛？你根本没有机会来修根本智嘛？那真正你顶多修的就是人天佛法，不是人间佛教，是人天佛法而已。所以你要斟酌你的工作环境，在家居士是这样。但是如果呢，你的工作环境是很忙碌，比如在座诸位。如果有人当立法委员，嚯、哦，这个东西很不好搞的，对不对？这真的台湾的政治不好做。你也能够扶得住，心越来越清净，智慧越来越圆融，对不对？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恒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在这里面起心动念，只想我帮助众生啊。但是你不得不跟人家结成一对啊，否则你一个人孤家寡人啊，在院会里面。没有力量啊，所以你也只好跟他混在一起。但是你在这里面，你可以把得住啊，你可以修清净心，那你这个成就，哦，就真的不得了啊！为什么？你是在火坑里面修出来啊，所以你在火坑里面得到清凉啊，那还得了？人家是在冷气室里面得到清凉啊，你是在火坑里面得到清凉的，这不得了。所以啊，我常常说，你到。即使你求生到阿弥陀佛净土，阿弥陀佛看，哎，你在那里大家集中修行啊，大家集中在那里修行，哎，你证到这样的境界，你到哪里去参学？你到哪里参学？等你功夫越来越进步的时候，阿弥陀佛派你到地狱去参学，到阿鼻地狱去救那只阿鼻地狱众生。你到那里没有关系，我到地狱变成了一真法界，那有什么障碍呢？对不对？所以啊，一切诸如来从以本因地皆以智慧觉，都是先了解空，根深世界放下证的根本智，然后广修获得智，在这里圆满菩提的啊，而达到这个菩提真性不动。但这个修法就有这两种，一个如果你知道，哎呀，我的爱见烦恼很重。我很容易被境界影响，我很容易被攀缘。虽然啊，我也懂得五个方法来关照我的烦恼，可是我关不住，这个工作我根本关不住，我罩不住。那你一定要换，你找个没有那么严、没有那么厉害的啊，不会叫你心动的那么厉害的，比较安静一点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能够扶得住，那你成就很快。你可以在你动中修得到正的根本智的话，那你。后头是也累积了相当大的资粮呢，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在这里就特别来说明， 人间佛法就是六度万恨啊，人间佛教就是修菩萨道，在人间成佛，在我们五浊恶世成佛了，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会啊！那在这里面修根本智，最后圆满厚德智，成就佛道的。所以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转呢？啊，那要了结了达于无明，知道。这无明是本来是空的啊，都是你突然之间一念妄动，哎，莫名其妙，本来你是在急躁中的啊，本来是在不动，因为心本自信本觉啊，本觉本有啊，本来我们根尘接触本来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绝对不会说根尘接触我看不到了啊，不会的。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说，我们的无明习气可以变，但是你那个觉，那种觉你去不了的。所以我以前举例说明，用我抽烟做例子。我以前二十几年前我会抽烟啊，在这个三十几年前，三四十年前啊，四十年前我不会抽烟。我那时候看到人家抽烟觉得好像很神气的样子，所以啊也偷偷的学抽，那个香烟抽进来那个味道很清楚，那个味道香那个味道很清楚，但是一吸进去就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咳嗽啊。我们以前读学啊，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很好奇啊都去买林烟，好几个人共同去买一根，对不对？然后好几个人在那里躲在厕所旁边，怕被教官看到，在那里抽，一个人抽一口，每一个人一抽一口就，可是一面咳嗽一面在抽，很难吃，对不对？但是那个味道很清楚。等到慢慢，哎，抽上了瘾了，变成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那个味道也很清楚。你看，它本来是很难抽，变成很舒服，对不对？然后慢慢戒掉了以后，哎。现在香烟那个味道我也很清楚，但是我已经没有瘾了，没有这个瘾了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已经证得了香烟三昧了，呵呵，对不对？对不对？我味道很清楚，你看那个味道，从我不敢抽到觉得它很好抽，到现在不动心，那个味道从来没有变，就是那个味道。但是那个喜讨厌、喜欢跟不动，那个会变的。所以我们只是修把这个取舍心修到不动心，这样就行了。你在境界中修到不动心，不取相入不动，你就成就了，你就转烦恼成菩提了。那我们本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就是你一念往外攀缘，知见立知，名上立名啊，突然之间往外圆了，这么一念心动就有了三系了，然后依着境界为缘就长六出，就有了把这个本来是真如的转成阿赖耶，然后再产生前面的七转世，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过了，我就不再讲解了。所以无明本空，那无明本空大家一定会觉得，那为什么本空，无明本空为什么会生无明呢？我们底下也会讲，那都是莫名其妙而生出来的。以前我们讲到这个莫名其妙生出来的无明习气的时候啊，我就在讲，我说啊，我看书，因为我现在有老花眼带近视眼，好，到了将近60岁的人都是一定都会这样子的，所以我看近了一定要把眼镜拿下来，所以我常常就要把它用这样看，用这样再看近，看下来就是这样放下来，再继续看啊，看眼要放下来，看近就把它放这样，然后有一天突然这样看到人家来了。我到处找眼镜，你看就这样在找眼镜，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眼镜啊，他说就在你头上，哎，对啊，你看怎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无明。那我讲到这里啊，有一位林老师他说啊，你这个没有什么，我有一次要出门啊，安全帽在他头上，我就到处找安全帽，人家说，哎，不是在你头上，哎，对啊，对不对？找到，你说这怎么来的？就是这样啊，无明的莫名其妙生出来的啊， 对不对？你明明你做的事情你会忘掉，就好像我们走到路上走一走，突然搞不清楚你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生出来了，说无明本空。当人家帮你点破了，说这个不是真的，啊，就好像人家跟我点破了，眼镜不在你头上吗？你就好了，啊，像那个林老师，人家跟他讲，你的安全帽不在你头上吗？他就没事了。所以无明不是真有了，就是这么一念心动而感得的。所以啊，要了达于无明啊，啊，知彼如空花。所以你根尘接触这些境界啊，它是中性的。它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它不是实有的，它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无明习气啊。所以啊，尽无好丑因心有啊，心无是非缘尽生啊，都是你去攀缘境界依无明而生出来的。所以古德告诉我们啊，哈，这个有智慧的人啊，自然除心不除尽啊，愚人除尽不除心呢，啊，那自然是除心不除尽，心既除矣，尽其实有，尽是个中道了，但是相明而已啊。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中性的外境上，在里面分别取舍，就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无明习气而有这个我讨厌，这个我喜欢，哈，就分别一切万法。其实境界不会干扰你的，都是你去攀缘境界的，境界是死的嘛，所以。一定要了解，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转呢、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达于无明呢、啊，知彼如空花，知道它是空花不可得，但你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一心清净，所以你做什么就安住在你的工作上，你把它做得很好。为什么呢？你有布施的心嘛，我愿意帮助众生，在我的工作的本位上。我这个工作的本位上，我把它做得很好，让众生都能够从我这里得到好处，我做得尽善尽美啊！你就有这种心，那就是布施心啊，你就会增长你的慈悲心啊，你就在修菩提道啊。你看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这个从他转来转去，你看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呢广州法信寺的时候、啊、他虽然已经开悟了，弘忍大师叫他去冲米，他在那里冲了8个月啊，最后弘忍大师去看他了啊，为什么？因为弘忍大师传法嘛，六祖大师的那个句子写得非常好，那个神秀大师写啊，这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六祖大师写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物，何处惹尘埃？因为这首偈子，弘忍大师去看他，去看六祖大师。六祖大师晚上哦，他在做什么呢？啊，他背上背了一个石头，很大的一个石头，在舂米。因为以前的舂米是用脚踩的啊，用脚来踩，用这样来舂米的，把那个米倒的那个壳子冲破。你看六祖大师，因为他身子很小，他个子比较小，南方人，如果是身体轻，那个工作效率就不高了，所以他为了增加工作效率，身上绑了一个很重的石头在那里冲米啊，用全身的这个重量在冲米。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要是我们啊，哇，我在冲米就已经够累了，还叫绑石头，那简直是太狠了吧，对不对？我们的话就出来了，牢骚就发出来了，怨言就出来了。六祖大师是自动自发，为什么？你叫我做聪明，我就把它做得很好，哈，希望大家我的增加我的工作效率，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里得到好处，就有这样的心了。所以一样，你做什么，你就在你的工作本位是把它做得圆圆满满，就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得到好处，能受益，这是的。修布施啊，这就是修布施啊。所以啊，如果你了解这些境界都是空花随月啊，不可得，你就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随缘任运，不会再去执着啊一切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这种差别相了、啊。所以修行是在我们世间上根尘 接触中历练的。那如果呢，你知道这个境界是中道的，是空寂的，那你就可以转烦恼成菩提呀、啊。所以烦恼菩提从哪里来？你一攀缘，看到境界的差别相，有了攀缘心了，好了，菩提就转成烦恼了。所以四字跟八识本来是一个体性呐、啊，八识跟四字的差别在哪里呢？有取舍心，有分别心，那叫做八识五十一心所。那你根尘接触一切运作都叫做烦恼。如果你知道这些境界不可得，哈，在境界中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好了，那就转八识成四字，你根尘接触，那通通都是菩提。所以烦恼菩提就在你心染净的差别而已啊，不染万净，你一切运作都叫菩提，你取相身心，一切运作都叫了烦恼。所以你要了达以文明啊，知道它就是空花不可得啊。那你随着你的因缘，你做什么把它做得圆圆满满，你智慧在你心中现前啊。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叫做境界般若啊，你活在大智慧大光明里面呢、啊。所以以前在东晋的时候啊，那时候达摩祖师这种大圣禅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圣禅法还没有传到东土的时候啊，有两位这个印度的出家人啊，一位叫做佛陀，那个陀是马字旁在一个浅是吧，佛陀，还有一个耶舍，这两个人他也是来传授大圣的禅法的，像那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的这个禅法。那因为那个时候在东晋那个时候啊，中国的这个大圣禅法还不成熟，所以人家说他是妖神，对不对？佛法不是这样，佛法讲戒定慧，哪有这么直指人心一下开悟的成佛啦、啊、烦恼即菩提、啊、不假修持、啊、哪有这个说法？所以人家就把他报到朝廷了，朝廷就派兵捉拿这两个妖神，对不对？但是呢，他是真正有功夫啊，真正是明心见性的人，他到处跑，他就跑到庐山慧眼那个地方啊，慧眼禅师那里。那因为慧眼禅师那个地方很受这个朝廷的保护，所以兵就不敢上去搜查。那慧眼禅师啊，我们讲叫做慧眼识英雄，对不对？慧眼有慧眼，对不对？所以他能够识英雄，他知道他这两位是个不同其他的这个修行人啊，是个得道的高僧呢、啊，他就跟他请教什么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大圣了义的佛法啊。那这个佛陀跟耶舍 啊，他们就用手这样子，用这样转给那个慧眼禅师看，这个慧眼大师看，他说这样快不快？这样快不快？他说很快很快，哦，这太快，他转得非常快，比我还快一点，对不对？是不是？他说很快，啊，接着他说有一样比这个事情更快的，你知道吗？那什么事情？烦恼即菩提。哦，慧眼禅师当下受益无穷啊！你看，烦恼菩提就是这一手的两面，翻过来而已啊。怎么翻？你知道它是空的，放下来就好，了达于无明啊，对不对？知彼如空花，记得免流转。以后你的运作就是转烦恼成菩提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就是这样，不染万境，烦恼即菩提，被万境所动心。那为什么会动心？因为一念无明攀缘心起嘛，那越迷越深呐、啊，一念动心，那就菩提即烦恼，无二无别，就是这么翻转而已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一定要了解空，这宇宙万法都是得不到的印象而已啊！啊，所以我那天在上课我讲啊，我也讲六度啊，我也要讲这个空法，讲到有一天大家跟我讲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不用讲了，我就不讲了，对不对？在还没有这个以前，我一定要继续讲，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空，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道理啊。 啊，因为佛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空的哲理，只是你对空的验证体验到什么程度而已，体验到实相或者是偏真或者是中道，他讲的是空，只是空的层次不同而已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记得免流转啊，不仅仅免流转，而且能够入法界，游戏神通啊，啊，自在无碍啊。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啊。那如果你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那佛陀就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梦中的人醒了以后，知道这整个梦境就是你的梦心呐、啊，得不到，就是个影像而已啊。那你对梦中的那种你在做梦里面的这种感觉到，你梦里面呢会感觉到欢喜，会感觉有得失哈、啊，会有种种烦恼，你会觉得那真的是梦啊。太不值得了，你在梦中里面，有时候你在梦中里面哭的醒过来了，有时候你在梦中里面欢喜的醒过来了，醒过来又觉得很无聊，对不对？梦中也会哭到醒过来，也会欢喜到醒过来，那不是太无聊了？醒过来以后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意思了，就如同这个佛在这里举例说明，醒时不可得啊。那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记得成佛道啊。那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这个是从一个觉悟者，一个开悟自信人所证的心体，他所证的这个心量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心量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心，只好讲有心量啊。那有心量，那要怎么修呢？修四心是佛，四心作佛。那怎么修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呢？就是我前面讲的，把你的我法二执从你的心中去除，把你的贪嗔痴慢疑恶见把你的心中去除，把你的心洗得干干净净，也不用洗了，恢复它本来干净了，那就四心是佛，四心作佛了。但是你把你的心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有没有心相？没有啦，没有心相。但是有那么一个角色啊，有那个作用啊。那没有心相啊，我们现在有心相，我们现在在听经啊，还是有心相，我法二执在，有这个心相。那如果我们不出去外面的时候，碰到外面的境界，你看顺着你的。欢喜的心相就出来了，逆着你的那个厌憎的心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心相就一直在那里变化，变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哈、啊，欢喜厌憎种种这些差别境界，全都是我们的心相。那所以为了扫除我们这些种种无量无边的心相，那个心相就是妄念，所以我们把心集中在一个点，念佛也一样，把它集中在一个点，参禅的人也是一样，集中在一个点，在一个移情、啊、那修空假中观的人也是一样，把它集中在一个观，住心观境也一样，把它观在一个点上、啊、那把所有的心相移成一点，最后变成能所相对，最后对一，这样相对的，那再把这个相对的这个境界，相对的境界给它双明了，不要再存有那个双泯的相，双泯的相也离了，如果你还有双泯的相，那就阿赖耶识的境界，虽然人所不见，但是你有双泯的相，你看到的是临近相，还是有一相，看到法界根尘接触一个清净的极灭相，那还是有一相，连那个清净极灭相也泯了，所以叫理事双泯的时候，那个心相就是觉者如虚空、啊、这个心，这个觉者如虚空，那种感觉，古德告诉我们，不是心，啊，不是法，不是物，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怎么说呢？所以心如虚空，不住空相。六祖大师用这样跟我们讲，用这样跟我们形容，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量，啊。这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觉者如虚空啊，而不是 觉的人内心有个空在那个地方，那是主的空见的，主的空见就去向于断灭，去向于无明了。所以觉者如虚空了。